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们要开始一系列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讲到金香坛的侍奉。这个信息我想等到我们这十堂到十二堂的课上完以后，我希望我们对敬拜能够有一点比较更准确更真实的认识和经历啊。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为了这一堂课，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居然被称为你的儿女，我们居然能够进到至圣所，在你的面前来过生活。主啊，我们实在为着这样子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我们最深的感恩。但是其实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有许多的事情我们仍然不知道。主，把一个谦卑渴慕你受教的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不论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你的学校当门徒。主啊，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好让我们觉得这一生在你的眼中活得有价值。主，我们为了我们的每一堂课都向你祷告，求你越过孩子们的贫穷软弱和有限。主啊，圣灵自己出来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主，我们也为着参加的每一个人向你祷告。主，不管我们目前是在怎样的情景，你都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山，来到你的圣所，来到你的座前向你下拜。主，让我们的这一生是在你的面前来过生活。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金香坛的侍奉。那首先我们在那个底下哈，就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发的一个本子啊。那上面我们已经讲了金香坛的侍奉，什么叫做金香坛的侍奉呢？其实一个很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讲到真实的敬拜，讲到真实的敬拜。所以我们题目已经写了，那底下的名字你要写上去，不然这个本子被捡走了就很可惜哈。我相信我们十堂下来，你里面会留下很多很多属灵的心得，还有你个人在主面前的经历或是灵修的一些内容。讲金香坛的侍奉，讲到敬拜的人生哈，讲到真实的敬拜。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纠正的一些观念现在的人对敬拜误会误用的非常的厉害啊。那我想最近的圣灵在教会的里面这二三十年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大家在唱诗，在祷告，在所谓的敬拜上面很多人开始很重视。但是因为这样子的重视呢，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因为对真理认识的缺乏或是我们每一个人太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这种追求，所以敬拜走的不能讲乱七八糟哈，就是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很多的人呢，就对敬拜认为说就是唱诗啊。那么唱诗，讲到之前的唱诗时间叫做敬拜，那么我们讲敬拜都是讲这个。所以你会常常听见别人说，哎呀，那个教会的敬拜很强啊，讲道很弱，但是敬拜很强啊，或是说，哎呀，那个教会的这个敬拜的时间太长了啊。那这都是对敬拜的一种误解，就认为只是唱诗叫做敬拜。就当我们要开这堂课的时候，又有一些弟兄姊妹觉得他不需要来，因为这是讲唱诗，他觉得他不会唱诗啊。那这是一个大的误解啊。那这是很多的人就把这个敬拜就集中在唱诗上，所以着重的点，所讨论的点，常常都是我们唱的诗歌，唱长诗呢，唱短诗呢，唱传统诗呢，唱现代的诗呢，到底这个乐器可不可以用，可不可以用鼓啊，可不可以用什么啊，我们都在讲究这些东西，就变成去重视这个方式跟方法了。那么还有呢，敬拜的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太集中在人的需要上面啊，这个 seekers oriented 啊，就是完全就根据你需要什么。所以呢，这个上 leader 在这里设计所谓他的敬拜 program 的时候他就会完全从人的需要角度去着手啊。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在敬拜上面的一些的误会。那么这个样子的误会呢， 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真正敬拜的意思就忽略了，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在敬拜。那么撒旦其实有很多的诡计来破坏神家属灵的产业啊，那一种是用错误的，那一种呢是用肤浅的，那一种是就是用假的，啊不够真实的东西，不够达到神心意所要的来取代。那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有了，那就很可惜啊。那所以我在想说，当我们要开始讲敬拜，真实的敬拜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很谦卑的跟主说，主，我不懂得敬拜，我需要你来教我。啊，我这几天我们不管在家祷告，或者跟同工们祷告，或者我个人的祷告，我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虽然在这里讲课，可是我是一个不懂得敬拜的人。因为敬拜太重要了，敬拜是太神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着我们的错误跟误解，所以我们常常把敬拜认为只是诗歌，而我们忽略了说敬拜其实是一个 lifestyle， 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啊。它不是只有那段时间你唱诗来敬拜神，唱诗的确是敬拜的方式啊，但是敬拜是我们整个的人生，是我们的 lifestyle， 是你生活的态度，是你整个人生的中心。同样的，敬拜也不是着重在一种方法呀、方式上的讲究，到底长诗啊、短诗啊，可不可以用乐器啦、啊？时间多长啊？啊，我让我们去注重那些方法跟方式上的这个讲究去了，但是却忽略了敬拜最重要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那敬拜会让我们现在一般讲敬拜，常常会让我们只是注重到人的需要，到底人来到这里。他能不能借着唱诗，借着这个所谓的敬拜时间，他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敬拜真正的意思是为了满足神，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要来讲金香坛的侍奉哈，我希望我们一点一点的讲，不是只是为了澄清错误、纠正错误，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圣经上到底怎么说，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这个最神圣、最有福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真实敬拜的人生。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敬拜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来试探主啊，就是你如果拜我，我就把万国的荣华这些都指给他看了，就是全部指给你。那主怎么回答他？当拜主你的神，然后呢单啊，我这个国语不晓得标不标准，一个是当，一个是单啊。第一个是当，是应当的当，当拜主你的神，然后单就是单单要侍奉他啊。其实你如果我们去查这个希腊文的字根的话，这里两个字都可以翻译作敬拜，当敬拜主你的神，单单的要来敬拜他。因为将来我们会慢慢讲到侍奉和敬拜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字根同一个字，有好多的地方同一个字，我们现在没有空去举例啊，让我们存着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就是可以翻译作敬拜神啊，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底下讲到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你们是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两个字是互用的。所以你就发现主耶稣在这里把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告诉我们，当敬拜主你的神，单单的要来敬拜他啊。这个出埃及记，神叫摩西去对法老说什么？一句话常常出现的，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对不对？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那个 NIV 翻译就是 Let my people go to worship me， 来敬拜我。这是侍奉跟敬拜。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的生活不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在神的眼中，神的心没办法得到满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敬拜只是会前的唱诗，敬拜根本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和态度，就是应该 worship God。 那这个圣经上第一次讲到这个敬拜，也让我们稍微知道，就是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说要带着你的独生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为祭。所以当亚伯拉罕带着他最心爱的以撒去献祭的时候，他把仆人留在那里，不希望他们来打扰他，不希望他们来打断他，然后他带着以撒，他说我要带着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 这个是第一次讲到 worship， 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最爱的，我们因着知道承认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啊，也因着我们对神的爱，我能够把我最爱的，我能够把它献给神，把我最好的把它献给神，这个叫做敬拜。好，那我现在并没有在讲敬拜的定义哈，我只是试着在纠正弟兄姊妹什么叫敬拜。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homework 啊，敬拜的真谛是我们第四堂课才讲。那么有你们有三个礼拜的时间去体会，去从上课的这个蛛丝马迹里面去找出什么叫敬拜。然后第四次上课以前，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把敬拜的定义用自己的话写出来哈。你可以参考别人的没有关系，但是呢，至少你要用你的话，把你收集的也好，东一点西一点也好，或者自己里面祷告出来的也好，把它写出来。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至少我希望我们对敬拜都有一个新的体会。那这个很多属灵前辈他们讲到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很简单的话像我这次在香柏木刊物上面也有写到啊，像 Austin Sparks 史百克弟兄，我这是大概已经起码20年前看他讲的一句话，那句话进来以后一直没有出去啊。他说什么叫做敬拜，就是 Holy for God， 就是全然为主，全然为的神，你整个人 whole being W-H-O-A-L-Y 整个 holy for God， 一切所有的你所事的你的灵魂体，你整个人就是为着神，这叫做敬拜。那这个跟 Oswald Chamber 啊，我想我们读过他一本书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竭诚为主，那这是一本很好的灵修书啊，每天一篇荒漠甘泉跟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是我最喜欢的两本灵修书啊。这个荒漠甘泉我起码读了十几年，我现在还是每天读它。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也是一本很好的书。Oswald Chamber， 他就这个书名就是一个敬拜的最好的解释。我整个最好的，我竭诚为着他。那我们最近常常读的这个标杆人生啊 ，Rick Warren 弟兄讲呢，他对敬拜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礼拜五刚读过了。哪呢？爱上耶稣啊，很好哈。他就说你奉献自己给神就是敬拜的真谛，把你自己奉献给主。他说这个敬拜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 lifestyle。 他说讨神喜悦就是向神敬拜。那你到时候写答案的时候不能够一个字一个字不漏的抄 Rick Warren 哈，不然这个世界上 Rick Warren 太多了。我们就是从他们的教导里面，我们稍微知道一下，我们其实对敬拜有一个太大的误会了。我们就是认为就是唱诗啊，就是拍手，或者可不可以举手啊，或者有没有方言，可不可以用方言？我们集中的都是外面的方式，或是唱歌的那个时段。好像 Warren Wisby 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所有的侍奉都是源自于对敬拜的真认识，所有的侍奉都是一个真实敬拜的副产品。所以他说，连讲道都是一个敬拜啊。你在那里虽然在传信息，可是讲道本身就是一个敬拜，而听众在那里认真那样子带着顺服的心在这里听神的话就是敬拜。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管做什么服事都必须从敬拜来。那这是我们希望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敬拜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提醒哈。所以敬拜实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诗篇里面圣经里面就讲到更多了，这个敬拜不是只有祭司的事。敬拜上圣经上我随便举几节，像诗篇86篇第9节，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这是 all nation， 这是 all people， 所有的人都要来做的，只要被神造的都要来敬拜神，包不包括我们啊？当然包括啊，甚至包括那些不信主的都该来敬拜神，只是他们现在还不认识神。那诗篇22篇里讲到说，列国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你，是所有的 nations， 所有的万国，列国万族都要来敬拜。那诗篇66篇讲到全地都要来敬拜你，这不是只有教会里面的，这是全地。诸天在那里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那里传扬神的手段，万有都在这里敬拜那位造他的主。那这是全地的事情。而主自己呢，在十诫的里面也一开始就说到，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而第二诫就说你们决定不可以向任何的 加深跪拜，去拜别的神，去侍奉敬拜别的神。所以这个诗篇出埃及记34章主又再强调，不可以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是一个 jealous God， 他是一个这个会嫉妒的，会忌邪的，他不要我们去敬拜别的。那你说我没有拜别的偶像啊？那弟兄姊妹，你现在为什么而活？就讲到你是在敬拜什么？每一个人都在敬拜 something， someone。真的，就是你的生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活？这就是你的敬拜中心。那我们常有的就是我们的 self， 对不对？我们是为自己活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敬拜常常是为自己的。那圣经里面讲到的敬拜是必须独独向神，凡是以任何别的来替代神的，他的愁苦就一定加增，这是神的原则。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敬拜不仅仅是我们的本分，也是我们的权柄。那敬拜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拯救，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福气。你真实活在敬拜的里面，你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因为神的心得到满足。好，我想我这次开头先稍微讲一下敬拜的这些的重要。那我现在今天第一堂我特别讲到金香坛啊，因为我们整个的题目是用金香坛的侍奉。那么到底金香坛在整个旧约祭司体系里面它的地位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弄到我们今天新约，我们教会神的子民，我们来看金香坛的侍奉到底跟我们的敬拜发生了什么关系。那金香坛在整个它的位置在哪里啊？那我是把它一直拉拉拉拉拉拉得很远去讲啊。那整个宇宙的受造，那宇宙很浩瀚哈。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我是大概好几年以前看的一个报道，他说整个宇宙这个像这个银河系的这种天文体系啊，大概有400多亿个。银河系啊，那这个银河系里面的星球呢也就有400-500亿个星球。那太阳系不过是中间的一点点就是了，在银河系里面是一点点。然后地球呢又是这么一点点。所以你如果把地球往宇宙中一放的话，原来我说真的是比海边的伊丽莎还要小。它真的在神所造的万有里面是 nothing。但是你却发现在神所有造的万有里面的这个天地之间啊，整个天包括了地所有以外的地方，但是地在神的眼中却这么重要。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地球在整个宇宙的受造中是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就在这块地上是神和人的 battlefield， 不是神和撒旦的 battlefield， 一个战场，神和人的焦点就在他所造的人身上。所以你要知道这块地在神眼中是太重要的事情，今天地球太重要了，整个万有里面地球不过是这么一点点，但是地球在神的眼中就着它的受造价值来说，神可以没有万有，但是神不能没有地，因为这块地有许多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最重要的托付交给了他们，那就是你跟我这些活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好，这是讲到全地，全地里面呢，在这个整个地球里面又有一块地方特别重要，在旧约啊，就是 Promised Land。 我们读约书亚记或是读这个出埃及记我们都读过哈，那个界限这个神都已经画出来了，那北边是哪里，东边是哪里，西边是哪里，南边是哪里，神把整块地的界限讲得清清楚楚。那这块地是有范围的，叫做 Promised Land， The Holy Land， 圣地。那这块地在万民中间特别突出，因为神把他的居所要设立在那里。所以在以色列全地呢又有一块地是特别的地方，就是锡安和耶路撒冷。好，所以诗篇87篇讲到神爱锡安的门胜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虽然雅各整个以色列全地已经在全地中是很特别的了，在外有中更特别，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地方叫做锡安不一样。而在这里呢又有一个地方是神盖的会幕或是圣殿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从这个整个万有开始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一路这样走下来，然后到了所谓的会幕或是圣殿，你第一个进来的是进到外院。这个我发给你们的这个图啊，那个卡比出来颜色不是 就是稍微磨了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图。你可以有一个立体的感觉，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啊，那个他们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安营，你就发现他们最中心的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居所，神同在的地方。所有的十二个支派，每三个支派做一个队，就是面向东西南北各有三个支派安营，然后面向对着会幕安营。这是神在整个旷野里面一直教导神百姓的，就是 Jesus must be the center of our life， 基督必须成为我们生活和侍奉的中心。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站，这个小敏姊妹的这个最知心的朋友，在人生的每一站每一个台阶啊，不管你到了人生哪一站，你不管到了哪一个台阶，基督必须是我们的中心。这是整个旷野42站神教百姓学的，每到一站全部上的会幕。那么在这个会幕的里面，这个图感觉现在没有像我原来的图那么清楚，就是它周围就是黑压压的一片，都是神百姓几百万人住的，但是中间却空出来，而这块地中间因为有会幕在这里。那会幕呢，周围是100轴乘以50轴，一轴等于现在的一尺半，大家稍微知道，等于100轴乘以50轴的一个会幕把它围起来。那这个会幕呢，外面的这个帐幕啊，这个围子，就是叫做这个把会幕围起来的这个围墙啊，是用那个细麻布做的，而且是用纯白的细麻布做的。那这个围子多高，你们有没有知道？五轴是七尺半，我们最近有没有七尺半？姚明多高？好像就是七尺是吧？所以一般人看不到里面的啊，就讲到这是一个圣洁的范围，外人没办法进去的，这是一个圣地，圣中圣，这个整个围起来，所以人必须从前门朝东的门进去。那主耶稣说，我就是门，主耶稣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这个门讲的主，所以任何人不是从这个门进来的都是贼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些得救的儿女，我们可以进来了，我们就进到了外院。那外院里面呢有什么东西，大家记不记得？你们都回答吗？还是圣经都不熟？有什么？铜祭坛，还有呢？洗濯盆啊。所以我们一进来以后，第一件事情碰到的是铜祭坛。铜祭坛的后面是洗濯盆。洗濯盆完了以后呢，来到一个房子的面前啊，那这个叫做圣所。是长30轴，宽10轴。那么这个会所外面有一个幔子帘子把它遮住，一般人不能进去的，一般人不能进去，只有祭司可以进去。那进到这个圣所以后呢，里面有三样东西，哪三样？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然后金香坛，就是我们说的金香坛啊。那么这三个位置的摆设，你们可以看那个第二页的图啊，会所平面图。我知道你们上过出埃及记的都应该很熟了，读过出埃及记的啊，在最靠近那个幔子内幔之前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金香坛啊。那这是圣所，那这个幔子后面呢就是至圣所。那至圣所就是连祭司都不能进去，连大祭司，以色列中间唯一只有一个大祭司，他也不能随便进去，他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就是7月10号在所谓的赎罪日的时候，他要带着血进去为百姓赎罪，这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啊。那这是这个会幕里面大概的这个分布的图啊。那你要知道这个我们今天现在要回来，就是前面那个旷野分布图底下还有一个图啊。你会看见你有两个天使，就是基路伯的那个形状在那个幔子那边，然后最前面摆的就是我们的金香坛，然后左边金灯台，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图？右边陈设饼的桌子啊，那个幔子是十轴高，所以等于15尺高，等于正常人两个以上的啊，那么高高的幔子在那里，所以最靠近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摆的什么？神的约柜，那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督伯，神的荣耀在那里，神的光就在那里。 至圣所是圣中圣，那真的是圣中圣。那所以我们这样大概对这个图形有一点点的了解啊。那你要知道这个就着属灵上来说哈，这个时间想够不够，我要很快的讲了。那就着属灵上来说，那今天神的选民都在这里围绕着这个会幕，但是什么人可以进到外院里面来呢？什么人可以进到外院？利未人，利未人是在那里侍奉的，杀牛杀羊啊，在那边做侍奉的事情。还有呢，献祭的人，要到神面前去献祭的人，那可以进到外院，但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来到至圣所。那我们稍微了解这个啊。那今天就在这个整个会幕的这个摆设的过程里面，我们来看啊。那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那主耶稣呢是从道成肉身，从天上来到地上啊。那么他从至圣所里面出来，他出来以后呢，金陈设饼的桌子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到我这里来的人呢，就必定不饿，永远不渴，喝我的人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来了以后，他把生命的粮赐给的人。那主耶稣来到地上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那金灯台呢，预表基督是我们的光。那么金香坛呢，预表什么呢？金香坛预表基督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因为金香坛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上面烧香，向神祷告，向神敬拜。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今天主耶稣一直活着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祷告。那这三面是从基督的角度说的，他从至圣所出来啊，他来到人的中间，他成为生命的粮，成为生命的光，他成为那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一直为我们祷告。那再往外走呢，洗濯盆啊，还有铜祭坛。那讲到基督，他把生命之道、活水的道赐给我们啊，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得洁净。然后再往外走，碰到铜祭坛，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救赎。他流血舍身为我们赎罪，然后呢，最后他出到城门外，出到城外为我们受苦，就讲到他被钉死在耶路撒冷城以外，在那里受害。就整个就从里到外，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整个会幕。那今天从我们的经历呢，是从外到内啊。我们今天要来亲近神，第一件事情经过会幕的门口，借着主耶稣，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穿过了基督进来，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碰见的就是祭坛。我们永远用羔羊的救赎作为我们亲近神的根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是我们侍奉敬拜神必须留的根基。然后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让主借着圣灵，借着他的道来洁净我们这个人。不仅仅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改变。然后我们进到圣所，我们在这里吃主，享受主。我们在金灯台的面前啊，我们得到生命之光。然后我们借着金灯台，借着金香坛，就是我们就要讲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祷告中，在敬拜的里面，我们向神与神相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整个金香坛的侍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光做一个外院的基督徒，我们要跟基督有一个更深的关系，常常吃主，享受他做我们生命的源头，常常接受圣灵的，接受主做我们的光，让我们可以活在光中。然后我们也常常在祷告中，我们来敬拜神，来与神相会。那这是一个深的基督徒，这是一个深的基督徒。所以这是整个会幕啊，我们稍微了解。那这里面讲的这三件事情啊，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跟金香坛，那它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意义啊。我今天没有时间太多去讲它，我就是稍微提了啊。一个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它重在它是我们的生命，它来解决、来对付我们软弱的问题。在我们身上最常有的问题就是软弱、黑暗、 还有自私啊。那么这里面的三件事情都在针对我们，橙色饼的桌子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为了解决，为了对付我们软弱的问题。而金灯台那生命的光是来对付我们这个人里面黑暗的问题。我们活在暧昧不明的里面，活在黑暗中，而基督成了我们的光，让我们可以行在光中，让我们不仅仅见光，而且迈向光明，行在光中。而金香坛它是来对付我们这个人自我中心的问题，因为整个金香坛讲到敬拜，讲到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脱离自己，我们来敬拜神。好，所以橙色饼的桌子种在向内啊，让我们来享受神，而金灯台呢也种在我们对外啊，当我们得到了主，得到的力量，得到了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见证神。而金香坛是向上，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上。所以你要知道光圣所里面这三样东西我们就可以讲不完啊，有太多太多太宝贵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该有的生活，该有的情形。那我们现在来特别来看这个金香坛啊。金香坛第一件事情，金香坛侍奉它最特殊的一个意义和价值，它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它是最靠近施恩座的一个侍奉。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图了啊，金香坛是离施恩座最近的一个，这是一个最靠近宝座的侍奉，没有一个东西比这个东西是人能够达到的境界更近的了。来到金香坛，直接在这里面对神。所以你知道当新约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时候，这个金香坛就直接在施恩座前，他根本就是进到至圣所去了。因为他金香坛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永远就是要在施恩座前，直接 immediate before， 就是直接 right before 施恩座，就是金香坛，这是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最直接的地方。所以这是最靠近神的一个侍奉。所以你要知道从宇宙万有全地讲到这块地啊，这块地我们讲到选民的 promise land， promise land 我们讲到圣地，讲到会幕，讲到外院，讲到圣所，而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所以金灯台的侍奉是一个最靠近神宝座的侍奉。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上这个课，我希望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荣耀，有一个兴奋啊，神要来带领我们碰着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所有的侍奉都是因为在这里遇见的神，我们整个奉献给神，为的神，然后我们出来，我们来到祭坛那边陪着神百姓献祭啊，做各样的这个侍奉和敬拜。你去读出埃及记，他就是讲大祭司先进到神的面前，祭司们先进到神的面前，然后出来在那里陪着利未人，帮着百姓在那里杀牛杀羊献祭啊。所以所有的侍奉必须先进去再出来。那第二个，金香坛的侍奉是完完全全为了满足神而有的侍奉。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现代人讲敬拜常常都是以弟兄姊妹以人的需要为中心啊。那我不是说在敬拜的里面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本来就是应该可以的，教会本来就是在这里 provide 神的救恩啊。那救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借着诗歌，借着聚会，借着信息，本来就是应该可以让有需要的人在这里得到安慰，得到供应啊，痛苦的人在这里得到扶持，本来就是可以的，但是它不能成为我们的中心啊！我们的中心永远是在神的身上。当神的心得到满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得到满足啊！所以整个金香坛的侍奉，你发现完全不是为的人，他只有一颗心，就是要让这个馨香的香能够充满这个施恩座，能够让神的心得到满足。不像你这个橙色饼，祭司也可以吃啊啊！外面献祭这个祭牲，有些东西这个啊这个腿啊、胸肉啊、什么肉啊，这个献祭的人也可以分着吃。那这个献祭的里面人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在金香坛的侍奉里面，就是 nothing for us, holy for God, 就是完全为的神。所以这个细节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会讲哈。然后这个整个金香坛的建造，还有这个香的建造，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讲到它是完全 purely 是为了神？ 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细节。所以我们是稍微知道他是完全为着神，你不可以为着自己造香，也不可以造假的，不可以拿异样的香来献给神，不可以用燔火。什么叫做燔火呢？就是在这边讲到金香坛上这个香要点着，它的火必须是从铜祭坛上面来的。而铜祭坛上的火从哪里来呢？是第一次当百姓们在这里献祭的时候从天上来的。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在香坛面前献香，或者要在神面前敬拜神，那个火不能够从自己的热心来的，必须是从经过祭坛、经过十字架、经过奉献的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这些细节我下个礼拜再讲啊。你要知道，所以在这里讲到整个的这个金香坛的侍奉，就必须是从奉献，是为了神，没有一点点可以为着自己，不可以点着香给自己闻的，就是为着完全为着神。那第三件事情，它是直接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那这个侍奉是直接关乎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在新约里面哈，我先不管这个旧约的这些预言啊，在新约里面至少有三件事情，特别是对教会来说的，直接关乎到神旨意的完成。你们知不知道哪三件事情？至少三个。我现在讲的不是外面的这个天象的变化啊，大灾难啊，或是这些东西啊，我是指的教会，对，特别对新约神的儿女们，有三件事情直接关乎到主的再来，主旨意的完成。哪三件？每一个人都愁眉苦脸啊，我没有时间了。第一件事情，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不对？马太福音24章讲的，主耶稣说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章26节也讲，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好，所以这次讲到第一件事情，教会的使命，传福音，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会来到，主才会回来。所以这是教会第一个事情跟主直接旨意有关的，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要往普天下去。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好不好？我已经给你们印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大家没有时间翻。我们把那个念的经文，启示录5章7节到10节，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底下的时间我们没有空读了，然后我们跳到启示录8章3到5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啊，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这个启示录8章哈，说到他们没有人可以开七印，结果后来羔羊开了。那七印一揭开来的时候，整个天上安静了两刻 ，so quiet。那这个安静让所有的人都注意在什么事情大事要发生。那这时候突然有7个天使出现。每一个天使手上拿着一个号，号角准备吹。那在吹号之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发生，就是在这里天使把众圣徒的祈祷和香献在金香坛的面前。而当这件事情一发生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底下开始天使吹7个号，吹到第7个号的时候，有7个碗下来，倒7个碗，各样的灾难下来。倒完第7个碗以后，这个巴比伦倾倒了，基督德国降临，千年国度临到地上。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所以我说我们今天金香坛的侍奉是直接关乎神旨意的完成，直接的侍奉。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不多提了，讲到心腹自己预备好了，这是启示录19章讲的啊，等于教会成熟，把自己预备好了，羔羊回来迎娶教会。那这三件事情是新约的子民至少知道直接关乎神旨意的完成。所以我们会讲到福音传遍天下，很多人都讲，我们也讲教会要预备好，我们很多人也知道，但是我们却忽略了有一件事情，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众圣徒在神面前敬拜和祷告的生命度量必须成熟到他可以被献在宝座前，底下 七号七晚才开始实现。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不能轻看我们敬拜的生活啊。那么第四件事情是勇士里面最重要的侍奉啊。那很多人对将来去天堂干嘛不知道啊，很多人说可能很无聊，因为听余弟兄讲到都已经受不了了，到天上天天坐在那你要干嘛啊。那弟兄姊妹，将来到天上干嘛我们知道的不多啊，但是呢圣经上至少有几件事情告诉我们，敬拜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三个礼拜以前在 San Diego 听 Rick Warren 讲到，他说你知道吗，将来到天上最重要的侍奉 Number one 就是 Worship 敬拜，第二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Fellowship， 这两件事情是在天上里面最重要的事情，要照勇士都要做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就是操练这两件事。如果你今天不操练怎么 Worship 敬拜神，你不操练怎么样子跟主跟圣徒交通，你将来到天上无聊得很，你不知道怎么活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很重要啊。这弟兄姊妹，所以到了勇士里面，启示录里面记得那么多，24长老、四活物、万民、天使都向神匍匐敬拜，在那里唱哈利路亚，在那里敬拜。可是敬拜的生命是今天要操练的啊。那所以这是勇士里面最重要的侍奉啊。时间一下到了，所以金枪坛呢，我们这一次的课呢，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光只是听课，我们一定要有 practice。那今天呢，我们留的 practice 的时间比较少，那么从下次以后，我们会尽量能够留下10到15分钟，大家一同可以来操练。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虽然时间有一点点的紧哈，但是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所有敬拜的道理可以不要懂。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的，敬拜是我们这个人跟神之间最直接的关系。你对他的爱，你对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你对他的圣洁全能所产生的认识，以后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过敬拜神的生活。如果今天敬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办法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方式和中心，我们里面就不要满足，我们一定要求神把我们带到对神有一个真实的敬拜里面。而真实的敬拜在这里圣经里面我列的经文你们回家可以看哈，金香坛的侍奉就是每天早晨每天晚上都要到香坛面前烧香，这个香要世世代代作为我们永远的定力，不可以停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主人面前至少回家我们开始操练一件很重要的事啊，每一天早晨起来还有每一天晚上临睡前，我们至少学习在心灵的深处我们去朝见神。那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节就讲到金香坛乃是要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烧香，他说这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所以什么叫做烧香呢？我们就是真正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带着一个心灵和诚实，我们很真实的来到施恩座前，是在这里跟神相会。我们学习，虽然过去肯定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们开始操练，在我们灵的最深之处，我知道我是来到施恩座，主就在这，我在这里跟主相会，我在这里把我的祷告，把我的爱，把我对他的赞美当作馨香之祭，我在这里向他献上。每天早晨起来我们把这一天奉献给神，每一天晚上在主的面前结束的时候我们再在主的面前烧香，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在主的面前有价值。所以至少每一天我们可以这样子，然后在每一次聚会之前我们一定向神烧香。我说的烧香不是外面点一根香哈，我是指我们心灵里面那么真实的来到施恩座前与神相会，然后把自己献给神。我说主我在这里我要遇见你，主我在这里我要把我的心来归给你，主我在这里你对我说话，让我可以全然向你降服。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我一生活着为了要敬拜你，The reason I live is to worship you. 弟兄姊妹，我们希望你每一天都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生活。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 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